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二十章。二十章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，它是一个小故事。它是在亚伯拉罕整个的大故事里面的一个小故事。假如说我们在二十章单单的关注亚伯拉罕的失败，把他的失败作为鉴戒，这样呢，我们就错误的解读了二十章。我们要回到那个大的故事的背景，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神对亚伯拉罕应许，给他赐福，让他成为大国。为他祝福的，神也祝福他；咒诅他的，神也咒诅他。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在亚伯拉罕他身上发生所有的故事，皆都是围绕十二章一到三节，在这个大故事的背景之下去理解小故事。二十章更大的重点是什么？是上帝对他的应许负责。上帝因着他的应许，对软弱的亚伯拉罕实行拯救。二十章非常相似，也会把我们带到了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下埃及。整个故事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，不信啊，撒谎，受责备，上帝拯救他，是一个非常相似的结构。在这个结构里面，我们所看见的不单单是亚伯拉罕自己，而是更大的要看见上帝在他的应许中对亚伯拉罕的拯救，看见上帝他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。二十章一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呢，一直过着寄居的生活。所谓的寄居，并非是说亚伯拉罕没有足够的金钱啊去买一块地，或者他买一套房子，或者建一个城啊，不是因为金钱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信心的问题。因为他羡慕更美的家乡，他的迦南地到现在为止一直过着寄居的生活，而这种寄居的生活支搭帐篷乃是信心的体现，因为他相信上帝要把迦南地必定赐给他。在这个寄居的过程当中，亚伯拉罕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生死的问题。我们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与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不同。今天我们在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是非常容易简单的，而且我们的生命财产相对来说有非常高的安全性，因为有政府，有法律，我们的生命财产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。而亚伯拉罕那个当时的社会不是的，他是一个族长的社会，他是一个宗族的社会。如果你的生命和财产要得到最大的保障，需要委身一个宗族，就是委身一个大的王。而且在那个社会当中，经常发生战争，就像罗德被掳走一样。啊，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迁移到那个地方，反复的变换居住的地方，有可能随时随地会被卷入到战争当中。如果被哪一个族长看上你的财富，看上你的金钱，或者女儿妻子的话，他有可能会把你杀掉。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亚伯拉罕在这个不断的迁移的过程当中，他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惧怕。 虽然过着寄居的生活是蛮有信心的，但是他里面的惧怕依然涌向心头。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25年左右，他已经经历了非常多上帝的恩典，他也体会到了上帝的大能，他也经历到上帝的信实。从第12章软弱，上帝拯救他，信心得到恢复。15章有一些担忧和忧虑，16章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后裔的问题，17章、18章，我们看见信心的恢复。但虽然如此，但是他还是有惧怕，还是有信心的软弱，就是不信的问题。20多年与上帝的同行，有一些罪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虽然年长，信仰时间久远，内心的惧怕、不信还是没有在神的应许中得到克服。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见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妻子，基拉尔王亚米比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。为什么称萨拉为自己的妹妹呢？因为惧怕，不断的迁移、更换生活的地方，他非常担心自己会被别的族长或者被别的王杀害，所以他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避免这种的危险。为什么他会惧怕？因为不相信神的应许。神说，必为你赐福的，我必赐福他，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惧怕是因为不信，敬畏上帝的人是没有惧怕的，因为不敬畏才会有惧怕。无论是12章还是20章，皆都是因为忘记了神的应许而产生惧怕。我们今天都知道神有主权，神是全能的，我们在教义的认知上可以说是比较完全的，但是把教义和生活应用在一起，好像差距巨大。虽然了解所有的教义，无法阻挡我们惧怕的心，惧怕围绕我们，就显明先是不信，因为不信就有惧怕。我们今天惧怕什么？虽然我们相信神爱我们到底，我们也相信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相信他必把我们能够带进永恒的天国，可是惧怕的这个心态、惧怕的生活、恐惧不安的状态依然围绕我们。有人担心进入婚姻，有人担心自己的孩子不成才，有人惧怕身体有疾病，有人惧怕失去工作，有人惧怕过着贫穷的生活。惧怕总是围绕我们，我们不相信，不相信神拣选了我，不相信神爱了我，他也会对我生活的全部来负责的。不信的时候，喜乐就被惧怕替代；不信的时候，满足就被贪心所替代。所以惧怕的人，他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二节我们也看到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不信，他离弃自己的配偶，就是让自己的老婆 替自己出头，不敢承认这是我的妻子。老毛病一直没有改。我们会想，神为什么不在瞬间改变亚伯拉罕？为什么不在瞬间让亚伯拉罕成为完全人？为什么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，进两步再退一步？神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整个的一生都是被上帝救赎的过程，我们整个的一生都离不开上帝不断的救赎。如果没有上帝不断的救赎的话，我们靠自己是拯救不了自己的。我们的瑕疵、软弱、我们的不完全，是上帝对我们救赎的过程。我们所有的生活的全部都在上帝救赎的范围之内。亚伯拉罕因着不信，让他妻子替他出头，离弃了自己的配偶。我们说这根本不像一个男人。今天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家庭貌离神合，因为不敬畏上帝离婚，因为不敬畏上帝过着一种看似幸福，其实整个的婚姻如同死灰一样的婚姻。分居，没有什么情感维系的婚姻多得不得了，基督徒的许多婚姻也是如此。听一听基督徒讲述自己的婚姻，你会发现虽然是基督之家，但是婚姻啊也是离弃配偶，对自己的配偶不闻不问，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最亲近的夫妻关系都变得疏远。我们说亚伯拉罕不是什么好人，他的妻子就是好人吗？多国之父不敬虔，多国之母也是一样。这里不是说撒拉的顺服是榜样，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都是罪人。上帝的恩典训练他们，最终让他们成为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。软弱的罪人在两个人身上显得那么明显。三节，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米比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因为你娶走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我们看见在这里亚米比勒把这个萨拉娶了去啊，这不是一个小的事件，这是一个大的事件。我们要知道离萨拉要得应许之子还有一年的时候，马上就快到了。亚米比勒娶萨拉这个事情呢，是一场征战。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敌的。蛇的后裔魔鬼，他要阻挡女人后裔的到来和降生。萨拉要生什么呢？应许之子。应许之子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上帝自己要做的伟大的工程。而魔鬼不肯停止对神工作的这个攻击，他借着亚米比勒来把神的应许的成就给破坏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单单看到普通的普遍的自然的现象，而是神与魔鬼之间的征战。魔鬼借他的后裔来做什么事情？抵挡神救赎计划，攻击神救赎计划，破坏应许之子的到来。那么神在梦中就干预这件事情，这个时间亚伯拉罕还不知道， 虽然亚伯拉罕悖逆不信在先，神主动的干预，干预了他的失误，干预了他的失败。为什么？神是应许的，神要为他的应许负责。如果亚米比勒和这个萨拉结婚怀孕生子的话，神的应许岂不被破坏吗？神的信实如何立得住呢？神因着他的应许干预这件事情，因他的应许介入了亚伯拉罕的失败。因为神是信实，他要为他的应许来负责，为他话语的成就而负责。当神干预之后，亚米比勒清晨起来招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亚米比勒招了亚伯拉罕，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入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。这里的表述呢，和十二章下埃及是一样的，责备亚伯拉罕，你为什么向我撒谎呢？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说，这是我的妻子，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是你的妹子，把我们整个国都陷入罪的里面？人犯罪的时候，他是有牵连性的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一个人犯罪，很容易祸及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啊，一个人的不幸，会带来连续性的灾难，连续性的后果。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他有一个假设，这个假设是一个谎言，为自己的不信开脱。你看，不信的人呢，就会撒谎，用谎言来遮盖自己的罪。而真正不惧怕神的是谁呀？是亚伯拉罕，不是亚比米勒。这个异教徒啊，他对神是蛮有敬畏的。当神干预之后，他就把这个妻子归还给了亚伯拉罕。而真正对上帝不敬畏的是谁呢？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他不惧怕神，他不敬畏上帝。他又说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无论怎么说，在十一节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没有承认自己的不幸，没有承认自己的撒谎，没有承认自己的方法。他先是为自己的自义进行辩护，说的好像都对，他无非是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诡辩，不承认自己的错。自义的人就是如此。在所有的关系里面，吵架最多的是夫妻关系，夫妻关系的争吵往往是自义。男人要面子，女人还要面子，两个要面子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，为自己想办法辩论，不讲理性，不讲逻辑，情感上来之后，把错的讲成对的，把对的看成错的，两个人大大的争吵。争吵和辩论的背后，更多是因为自义。十三节，当神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，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。亚伯拉罕十三节，他说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没有讲述神的恩典， 他没有像亚米比勒说，神向我显现，一路我经历许多的事情，都是神对我的眷顾。他在这里说，神叫我离开富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生活视为一种痛苦。他认为上帝不爱他，不怜悯他。他认为上帝把他放在漂流的境地当中，他的生活没有保障，他的生活没有安全感。我们要知道，亚伯拉罕从这地迁到那地，信心对更美家乡的盼望，可是他里面失去了感恩，失去了信心，失去了对上帝在他身上实行美德的诉说。我们看着自己礼拜也很好，读经也很好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不错，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感恩，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满足，没有把上帝的美德视为自己活到现在唯一的那个源头。我们今天生活最大的罪恶是什么？怀疑上帝恩待我们，怀疑上帝的良善，怀疑上帝他总是以怜悯来待我们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虽然有礼拜的生活，可是他内心里面对上帝没有感恩的，他不相信上帝的良善，总会假如说，如果上帝爱我，应当如何待我？如果上帝恩待我，让我的生活应该变得如何和如何？亚伯拉罕忘记神的良善，忘记神的应许，他反而把神当成一个肇事者，因为神闯入他的生活中，他就变得漂流在外。今天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当我们怀疑神良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看什么？看自己的环境吗？看自己的环境，我们抱怨更多。我们信主许多年，夫妻关系没有改变，我们的孩子还是一样调皮，我们的经济和从前没有多大变化，我们不断的奉献，我们的财产没有激增，我们不断的殷勤过信仰生活，谁也没有使我过得富足起来。我们认为上帝不爱我，怀疑神的良善。如何才能够不再忘记神的恩典？如何不再怀疑上帝？真正的方法是福音。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，仰望十字架，仰望我们的救主，当我们的眼目仰望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怀疑神的良善。当我们质疑上帝对我们怜悯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必须转向基督。福音才是除去我们怀疑的根本，福音才是改变我们在抱怨当中最大的法则。当我们看见受死的基督，被咒诅的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仰望十字架的时候，就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们。当我们的眼目离开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所看的是贫穷，所看的是家里的不富足，所看的是家里许多东西还没有拥有，我们就会怀疑上帝，不信上帝，怨恨上帝。我那么爱你，你爱我的标记在哪里？ 如果你解决了问题，我就知道你非常的爱我。所以我们的愚昧是常常离开福音，只有回到福音里面，我们才知道，虽然我的生活现在或许是漂流的，或许现在还没有房子，或许现在还没有腰缠万贯，这些呢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上帝已经爱了我。什么时候爱了我？在我做罪人做仇敌的时候，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在我被魔鬼捉弄的时候，在我被罪捆绑的时候，在我人生活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他就爱了我，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，把他的儿子放在木头上被咒诅，是爱我最大的标记。亚伯拉罕忘记神的恩典，不述说上帝的美德，反而说神让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。到了14节，亚米比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。亚米比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做你在何家人面前折羞的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了不是。然后亚伯拉罕就祷告，祷告就医好了亚米比勒和他的妻子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了。多么奇怪的事情，自己为自己的妻子祷告没有生育，为别人祷告，举国上下的人祷告，那国的女人们便能生育了。怎么为自己祷告没有果效，为别人祷告，善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彰显出来，神是使人生育的上帝，他能够使人不生育，他也能够使人生育。虽然亚伯拉罕犯罪不信，做了恶事，上帝用他的恶来见证了他的能力，见证他的全能。神在17章说，我是全能的，你要我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你要绝对的相信我，我能够赐给你后裔。在这里，神不单高举了亚伯拉罕，虽然他从低谷当中离弃神，神还是高举他，安待他，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，他要按照应许来对待亚伯拉罕，高举亚伯拉罕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有了什么壮举，上帝才爱我们，不是我们非常的优秀，上帝才怜恤我们，错了。就算我们非常的丑陋不堪，非常的软弱，上帝依然的爱我们。他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不是看见我们有什么感人的壮举，而是看见我们是他所立约的百姓，他看见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儿女，他就爱我们，他就怜恤我们。我们总想在神面前做得更优秀，认为这样的话呢，上帝才会更多的爱我们和怜恤我们，上帝才会恩待我们。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愚昧的，都是自义的表现。交易，交易是什么？我去做得好，上帝就会对我好，我做50%，上帝给我50%，我做60%，上帝给我60%。如果我努力的敬虔的话，上帝会恩待我的家庭。这些都是一种交换，交换的人是没有幸福的，交换的人没有喜乐。亚伯拉罕是有喜乐的， 他祝福之后，那些女人们都生育了，他有喜乐，他会想什么？我不信呀，我又撒谎了，上帝继续恩待我，没有责备我的软弱，上帝高举了我，这个喜乐是大的。但是如果你用交易的方法来敬拜上帝的话，不会有喜乐，只会有痛苦，只会被那些焦虑围绕，担心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上帝离弃，担心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上帝所责备，活在恐惧当中是没有自由的。二十章显明神的应许是不变的，显明神的爱是不变的，显明神对亚伯拉罕的拯救是不变的，不在乎他这个人怎么样，而在乎上帝，在乎神的应许。同时呢，神也透过这个祷告来告诉亚伯拉罕，神是使人生育的神，神能够使别人在咒诅之下不能生育，神也能透过祷告来恢复他们生育的能力。这也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妻子不能生育是出于我的主权，我也同样能够使你的妻子恢复生育的能力。二十章虽然和十二章非常的相似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？今天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活在神的应许之下，没有神的应许，我们就一定像亚伯拉罕一样撒谎、惧怕和忧愁，我们或许每一天都会失败。不要担心，抓住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是不变的，担心不是出于恩典，担心是出于自己的行为，惧怕出于自己的行为，唯有在恩典中人才能得自由。所以说，不要把二十章当成一个独立的故事，它是在大故事下面的一个小的故事，在上帝大故事下面一个小小的故事，是要告诉我们，上帝拣选了一个人，上帝要保守他的一生，无论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壮举，上帝依然对他说话，依然干预他的人生，依然去恩待他。无奈的是，人愚昧的眼睛很难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经常认为上帝苦待了自己，其实不然。上帝如何干预亚伯拉罕的失败，他也干预我们的人生，他总会用出人意外的恩典和方式来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这些生活中没有壮举皆是丑陋的罪人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的确是愚昧和无知的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不信所带来的惧怕，我们惧怕的事情太多，惧怕的事情使我们无法正常的生活，忧虑围绕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坚定的相信你应许的不变，坚定的信靠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使我们也愿意在恩典中，在应许中成长，也使我们能够在应许中解读圣经，使我们看见你，看见你的应许是何等的坚定不移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